护身符，博拉尼奥，第十四章。于是我决定下山，决定不饿死在女厕所里，决心别发疯，决心不要变成乞丐，决心说真话，哪怕千夫所指。开始下山了，我只记得那刺骨的寒风和明亮的月光，那里有岩石累累，有道道悬崖峭壁，有后盒子时代的滑雪道。但是我继续下山，不十分理睬那些东西。天空上什么地方正在孕育着一场雷暴，但我没大注意。我继续下山，心里想着快乐的事情，比如想着阿图罗·贝拉诺，他回到墨西哥城就开始跟别的小伙子一起闲逛，而不是原来那些青年诗人们。那些小伙子比他岁数小，是些16、17、18岁的毛头小子。后来他认识了乌利塞斯·利马，他开始嘲笑老朋友了，包括我在内，开始宽恕老朋友们过的生活，开始审视一切，仿佛他是但丁刚刚从地狱里回来。是但丁啊，好像他本人就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，一个非常敏感的小伙子。他开始抽大麻，开始狂吃营养品，但不管怎样，据我所知，他本质上依然是和蔼可亲的。这样一来，我俩在偶然相遇的时候，因为他都不再跟从前的人混了，他会问我：“奥克西里奥，你好啊。”或者站在布卡雷利大街对面的人行道上，一手托着肉饼或者披萨，像猴子一样蹦着跳着，朝我喊叫：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那个劳拉·郝雷吉，他的未婚妻，一个大美人总是陪在他身边，她很漂亮，但比谁都傲气。陪着他的还有乌利塞斯·利马以及另外一个智利人费里佩·穆勒。有时他甚至给我打气，拉我加入他们那伙。可是他们都说格里格里科，虽然看得出来他们喜欢我，看得出来知道我是谁，可是他们却说格里格里科，这样就很难谈得深入和复杂。因此到最后我还得继续行走雪中。但是别以为他们会笑话我，他们可是听我的话的。但我不说格里格里科，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又不能放弃他们的俚语。这些可怜的弃儿，因为他们的处境就是如此，没人喜欢他们，或者说没人认真对待他们，或者有时人们的印象是他们自己对自己太认真了。一天有人告诉我，阿图罗·贝拉诺离开墨西哥了，还说但愿他这一次别再回来了吧。这话让我很生气，因为我一直喜欢他。我记得我可能骂了，或者至少心里骂了那个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。但是我还能冷静地问那人贝拉诺去了什么地方，他们都说不清楚，是澳大利亚、欧洲、加拿大这三者之中的某地。于是我开始想念贝拉诺了，想他母亲，想他妹妹，想我们在他家做馅饼的下午，想那次我在他家做面条的光景。为了把面条晾干，我们把面条晾在他们在亚伯拉罕·冈萨莱斯大街住处的各个地方，厨房、餐室、小客厅。我什么也不能忘记。有人说，我的问题就在于此。 我是墨西哥诗人之母。1968年特警和军队冲进国立自治大学的时候，我是唯一坚守下来的人。我独自留在文学系，躲在厕所里，饿了十多天，15天还多。从9月18日到9月30日，我已经记不得了。我身边有一本佩德罗·加菲亚斯的诗集，还有提包，身上穿着白衬衫和天蓝色的褶皱裙，有足够的时间思考，思考。可那时候没能想到阿图罗·贝拉诺，因为还不认识他。我要求自己，奥克西利奥，你要坚持住。如果你出去，他们就会抓住你，他们会啐你，拿棍子揍你。我准备坚持下去，准备挨饿，准备克服孤独。开头几小时，我坐在马桶上睡觉，就是一开始我占据的那个马桶。在无依无靠的感觉中，我觉得有马桶还算幸运。但是，就是在宝座上睡觉也很不舒服。最后，我还是蜷缩在瓷砖地上了。有梦，不是噩梦，是带音乐的梦境。梦里有些透明的问题，有从寒冷明亮的蓝天上飞过整个拉美的漂亮安全的飞机群。我被冻醒了，成群的恶鬼把我给吵醒了。我从窗户向外张望，从厕所的小窗户向外看，看见新的一天清晨来到了破碎的校园。那第一个上午，我就是哭个没完，但也感谢天使没有断水。我对自己说，奥克西里奥，可别病倒了，尽量喝水，就是别病了。我背靠墙壁坐在地上，再次打开佩德罗·加菲亚斯那本书，眼睛闭上了，大概又睡着了。后来我听见脚步声，马上躲进马桶间。这是我的马桶间，从来没有过的小房间。这个马桶间是我的战壕，是我的杜伊诺宫，是我的墨西哥主显节。后来读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，后来睡着了，再后来从小圆窗向外看，看见高高的白云，想起奥特尔博士的话，想到最明净的地区，后来开始想些美好的事情。那时我能背诵多少诗歌呢？开始背诵，低声说出记得的诗句，真想记录下这些诗歌，可是有笔没有纸。后来我想，傻瓜，你现在有世界上最好的纸张可以用啊。于是我撕下卫生纸开始写起来。后来睡着了，真可笑，我梦见了胡安娜·伊瓦沃罗，梦见了她1930年代问世的作品《风之玫瑰》，还梦见了她第一部作品《钻石的语言》。多美的书名啊，太美了，差不多就是先锋派著作了，像是去年法国才出版的。可是胡安娜早在1919年就发表了《钻石的语言》，就是说那年她才27岁，那会儿她肯定会是人人都感兴趣的女子，人人听她吩咐，每个绅士都愿意风度翩翩地为她效劳。即使今天胡安娜还在世，那也没有绅士了。一切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诗人都愿意为诗歌献身，怀着那样的青睐，用大量漂亮的言辞，怀抱着满腔的爱去献身。后来我醒了，我想我就是一个纪念品。我那时想的就是这个，后来又睡着，然后又醒。在几个小时，也许几天里，我为浪费的时间，为蒙德维德亚的童年， 为至今还让我感到慌乱的面孔而哭泣。对此还是不说为好。后来我不再计算躲藏的天数了，从小圆窗我看见鸟群树木，或者从看不见的地方伸过来的枝头，看见灌木杂草云彩墙壁，但是没看见人，也没听到动静，不再计算躲藏的时间了。后来我吃起卫生纸，也许我回想起了夏洛特，只是吃了一小片，胃口也容不下更多。后来我发现已经不饿了。后来捡起那些写有文字的卫生纸，扔进马桶，拉动铁链，水声吓了我一跳，我想我完蛋了。我想即使我再机灵，即使我做出了全部牺牲，我还是完蛋了。我心想，什么样的失忆行为才能毁掉我的文字呢？我心想，还不如吞咽下去呢，现在可完蛋了。我心想，写东西空虚，毁灭也空虚。我心想，因为我写了，我才能坚持。我心想，因为我毁掉了文字，他们会发现我的，他们会揍我，会强奸我，杀了我。我心想，写作和毁灭，躲藏和被发现，都是有关联的。后来我坐到马桶上，合上眼睛，我睡着了，后来又醒了。我全身都在痉挛，缓缓地在厕所里动一动，照照镜子，梳梳头发，洗了脸。那脸色可真难看，想想吧，那脸色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。后来，我听见有人说话了，我想已经好久没有听见任何声音了。我感觉自己就像鲁滨逊在沙滩发现了足迹，可这足迹是一种声音，是突然关门的声音，足迹是从走廊突然传来的石子落地的声音。后来，弗姆沃纳教授的女秘书露比塔开了门，我和她对视半天，目瞪口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估计是因为激动，我晕了过去。等我再度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躺在里乌斯教授的办公室里。里乌斯真帅，真勇敢，那时和现在都如是。周围是朋友和熟悉的面孔，是大学的人而不是士兵，这可太好了。我高兴地哭了起来，激动地无法连贯地讲出我的故事，尽管里乌斯一再请求我讲讲，他好像对我所做的一切既震惊又感激。小朋友们，这就是全部。这个传奇借助首都的风传播开来，它在1968年的风里与生者和逝者融合在一起。如今大家都知道，在那个美丽而不幸的1968年，有个女子在大学自治遭到破坏的时候依然坚守在校园里。我还继续活着，我多次听见有人讲述我的故事，说那个女人13天没吃东西，关在大学卫生间里，说那人是个女大学生，医学系，或者说她是校长办公室里的女秘书，而不是没证件、没工作、没立锥之地的乌拉圭女人。有时，甚至有人说这人不是女子，而是男子，是毛派大学生，或者患肠胃病的老师。我听见这些故事的时候，我故事的种种版本的时候，通常情况下，特别是没喝酒的时候，会一言不发。要是我喝醉了，就说那事儿没什么了不起。我对大家说，那是没什么了不起，那是大学里的民间传说，那是首都的民间传奇。这时，他们就会瞅瞅我，说道：“奥克西里奥，你是墨西哥诗坛之母啊。”我如果喝了酒，就喊着说：“不， 我不是墨西哥诗坛之母，谁的母亲都不是。但是不错，我认识大家，认识所有首都的青年诗人，认识那些在这里出生的、来自外省的以及移民潮从拉美各地带来的人们。我喜欢他们所有人。于是，他们瞧瞧我，沉默了。我假装糊涂，小心地等一会儿，再瞅瞅他们。心里纳闷，他们为什么不说话？虽然我的视线打算落到别的东西上。大窗户外面的往来交通，走来走去的女服务员们，或是从柜台什么地方冒出来的烟雾。但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观察他们的动静。他们正陷入无休止的沉默里。我想，这么长时间不说话，真不正常。那时，不安、胡乱猜测、睡意和刺骨的让四肢麻木的寒冷再次袭来。于是，我不停地动弹，动动两腿和双臂，深呼吸，给血液输送氧气。我对自己说。我可不想死，我才不去死。于是我动弹着。与此同时，如果有飞鹰的话，其实没有，会看见我在白雪皑皑的山崖上活动着，在雪域高原上活动着，在一望无边的雪地里活动着。那雪地就像白鲸的化石脊背。我继续走着，走着，走着。时不时地停下来，心里说：“奥克西里奥，醒醒啊，这事儿没人能受得了。”但我知道，我必须经受住。于是，我命名右腿为意志，命名左腿为需要。我忍住了。一天下午，我把那无边的雪域留在了身后。远远望见一个峡谷，我坐下来，望着峡谷。它很大，像在什么文艺复兴绘画中见过的背景，但充满野兽的气味。空气很冷，但不刺脸。我在峡谷的高处停下，坐在地上，累了，想呼吸，不知道会不会活下去。我推测，也许系里会给我一份临时工作。深呼吸，空气里有新鲜的气味儿。黄昏近了，太阳西下，要落入别个鲜为人知的峡谷里去，也许要比我发现的这条峡谷小得多吧。但是，浮动在万物之上的亮光足以照亮一切。我心想，只要稍稍有些力气，就开始下山。天黑前，一定要进那条峡谷。起身，双腿打颤，重新坐下来。几米开外的地方有一条蛇状的雪地，走到雪地旁边，以雪洗面，再度坐下来。脚下不远处有棵树，枝头上有只麻雀。接着，一只绿色花斑飞来，我看到了一只大咬鹃。一只麻雀和一只大咬鹃，这两只鸟儿落在同一个枝头。我的嘴唇翕动着，同一枝头。听见了自己的声音，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万籁俱寂正笼罩在峡谷上空。起身，向那棵树靠近，一路小心翼翼，不想吓跑那两只小鸟。从那里看去，视线很好，但是还要看着地面，小心走路，因为有碎石，滑倒的可能性很大。等我走到树旁，那两只鸟已经飞走了。于是，我发现峡谷的另一头，西方，有一条无底的深渊。我心想， 我是不是正在变成疯子？莫非这就是亚瑟·戈登·皮姆的疯狂和恐惧？难道我正在以令人头晕的速度恢复理智？这些话在脑海里噼啪作响，好像有个高大的女子正在我心里呐喊。但是外部世界一片寂静，西边的太阳正在落山，峡谷的黑影正在向下延伸。以前是浅绿的东西，现在成了深绿，棕色的成了深灰或者黑色。这时我看到峡谷东边有一片不一样的黑影，好像乌云迅速移动时在草地投下的影子，但这片黑影上空没有任何云彩。我纳闷这是什么呢？看看天空，再看看那棵树，发现麻雀和大咬鹃又飞回原来那个枝头，一动不动地享受着晚霞的宁静。再看看那个深渊，我害怕，想不出什么样的峡谷会有类似的断层。实际上，这是我觉得自己更像在高原台地，而不是峡谷上方。但是不对，这里不是高原台地。从地理条件说，这样的高原台地缺少天然的大墙。我心里想，峡谷不会陷入到无底的深渊中。当然，可能有个别峡谷会有断层。再看看那片黑影，正在沿着另外一头扩散，前进，好像也是从雪域里出来的，只是与我的地点不同罢了。远处，有几个火山口上，正静悄悄酝酿着一场雷暴。此时得知，那只麻雀和大咬鹃落在距离我一米半远的枝头上，是整个峡谷唯一的鸟儿。我还意识到，那片在大草原上移动的黑影，是一群年轻人，是向什么地方进军的无数青年。我看见了他们，离他们太远，辨别不出模样，但是我看到他们了。不知道他们是活人还是幽灵，但是我看到他们了。可能是幽灵吧，但是他们在走而不是飞。人们说幽灵是飞的，因此有可能不是幽灵。我还发现他们虽然在一起走路，但不构成通常所说的群体。他们的目的不是层层叠叠地罗列在一个共同的思想上，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仅仅是自身的勇气和慷慨。我推测，他们也曾经在雪山徜徉，正是在雪山上，他们相遇和逐渐走到了一起，最后形成一支大军，现在缓缓走在草地上。他们在一侧，我在另外一侧，我看见阿尔卑斯山脉像形成了一面镜子，镜子的两面废除了物理法则，我从镜子的一面出来，他们从另外一面出去。他们正朝着那深渊走去。我想，自从我一看见他们就知道会如此，这群孩子的身影不可避免地在向那深渊走去。随后，我听见黄昏的寒气从山坡和峭壁方向传来的沙沙声，我吓得目瞪口呆。他们在唱歌，那些孩子们，年轻人在唱歌，一面向着深渊走去。我捂住嘴巴，好像要压住叫声，我伸出另外一只手，伸展的手指在颤抖，看看能不能摸到他们。脑海里想要回忆起一篇关于孩子们唱着歌去参战的文章，但是想不起来了。脑子颠三倒四，穿越雪地之举已经把我变成了一副皮囊。也许我一向如此，我从不是很聪明的女人。我伸出双手， 好像恳求苍天拥抱他们，大声叫喊，可是喊声消失在我所在的高地上，传不到峡谷。消瘦，满脸皱纹，浑身带伤，心在流血，眼在流泪的我，在寻找那两只鸟。仿佛可怜的鸟儿，能在这四周漆黑的时刻帮助我。那枝头上空空如也。我推测那两只鸟儿是象征。故事的这一部分里，一切都是简单朴素的。我推测那两只鸟儿是那些小伙子们的标志。那时，我听到了他们的歌声。如今我已经不在峡谷高地，却依然听见他们在唱歌。声音很低，是几乎听不见的沙沙声。那里面有拉美最漂亮的小伙子，有营养不良的孩子，有健康的孩子，有的人应有尽有，有的人一无所有。他们唱出来的歌声多优美啊，他们真漂亮，真美啊。尽管正在肩并肩地走向深渊，我听见他们在唱歌。我成了疯子，我听见他们在唱歌，我无法阻止他们停下来。我距离他们太遥远，没力气下山，站到草地中央去对他们说停下来。你们正在走向死亡啊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站起来，浑身发抖，倾听他们最后一息的歌声，希望能永远听到他们的歌声。因为即使深渊吞噬了他们的身体，歌声仍然会在峡谷上方飘荡，会在黄昏时分从谷底向山坡和峭壁升起的迷雾中飘荡。就这样，那些幽灵般的小伙子穿过峡谷，跌入了深渊。那是一个短暂的过渡，因为他们那幽灵般的歌声，或者说幽灵般歌声的回音，如同空谷回音一样，依然依照他们之前的步伐前进。在我耳朵里，那是勇敢和慷慨的脚步声，那是一首勉强可闻的歌，一首战歌和一首情歌。因为孩子们一定是奔赴战场，但是他们的做法令人想起了爱情至高无上的戏剧姿态。可是他们能了解哪种爱情呢？我想着峡谷无人后，只有他们的歌声依然在我耳边回响时的问题。爱父母，爱自己的猫狗，爱自己的玩具，但尤其是在他们之间欲望和快感之间的爱情。虽然我听见歌声里谈到了战争，谈到了整整一代拉美牺牲掉的青年人之英雄伟业，我却明白最重要的是说到了勇敢、镜子、欲望和快乐，而这歌声就是我们的护身符。